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32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要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准备的懒人包。
OK，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如标题所述，就是以太坊年度最强叙事，好不好？众所期待。为什么众所期待？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从我们最近这几周节目啊，尤其是 Solana 上的那个秘密的表现啊，就是目前可能都已经有人的叙述是说 Solana 会不会在上一轮超过以太坊，对吧？所以以太坊这边再不搬出一点什么牛肉出来的话，或者是一些这个强的叙事出来的话，是不是感觉有一种给Solana 一枝独秀的感觉？所以今天 Sales 就来跟大家讲讲说一个还是蛮值得期待跟布局的大赛道，以及你可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的去布局这些在质押赛道。
对，因为最近可能 Solana 表现蛮好的，然后以太坊的光芒有点被掩盖啦，就是蛮多人在其实在发的以太坊，所以我在想说以太坊今年到底还有什么叙事是就是可以期待的这样子。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就是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今天会主要跟大家聊这个在质押的赛道嘛，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Coinbase 他们毕竟还是有一个 Base 圈，那他们还是美国最多散户在用的地方，所以他们去做的这个公链可能还是一个机会点所在。然后第三个可能会是说，其实最近有蛮多机构在力推一个叫 Ethena 那个稳定币，所以可能目前看下以太坊的最大的主流的趋势是这样嘛。那其中在质押可能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说机构也好啊，资金也好啊，然后大家的关注度也好，都是最大程度是集中在这边的，所以可以说可能算是以太坊的最后一条底库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以太坊这个到底想要做哪一些就是不得了的东西，然后让机构愿意再投钱进来再相信它一次哦。
你刚才盘点那些是不是在说服你自己为何还持有着以太坊的原因？
就是这样啦，就是一阵一阵的嘛，然后因为过往反正大家就是看价格拉盘就讲话嘛，所以现在来看一下说以太坊之后还有没有哪一些叙事是他们正在努力中的这样子。对，最重要应该是在质押这个啦。那在质押这个其实最近动作算是蛮多的哦，那包含说币安，因为最近上的这档 Lunch Pool 是 EtherFi 嘛，那这个 EtherFi 它算是在质押板块一个首发的币种啦，因为其他家现在应该都还在，大家都还在挖积分的阶段，币实际上都还没有出，所以这个币出来的话，其他家想要竞争的项目呢，应该陆陆续续都会赶紧去上币啊，因为大家要抢钱的嘛。对，所以这个在质押的首发币种出来之后，后面有蛮多事情可以值得期待哦。那这个在质押其实我们在 EP186 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聊到哦，那如果想要复习的话，可以听一下 EP186。 所以我们这集会跟大家讲一下说在质押板块是怎么来的、哦、再复习一下，再来就是说它现在最新进度到哪里，那以及未来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板块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哦？那为什么要聊在质押板块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就是说这个 EtherFi 呢，他们首发上币之后呢，币安上了 Lunch Pool 嘛，再来 OKX 跟 Bybit 都是第一时间就支援上币，所以三大所是基本上是同一时间上了这个币种啊，那这多少还是有一些指标性意义嘛，因为他们愿意去帮他造势，那一定是得搬钱出来用的，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头部交易所对市场还是有蛮强的主导性，就是前面几集也是跟大家说看一下交易所现在在上什么币嘛，所以代表说他们会把资源投入在对接这个币种的资源，所以这是第一个。 OK，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在质押赛道这个母协议有最大的这个龙头 EigenLayer，他们宣布说未来几周会阶段性的启动主网、啊、所以之前其实都是在预热的阶段让大家去挖积分，那未来的功能是真的要开始上了。那第三个就是说从 EtherFi 就是他开盘这个表现来讲，虽然到币安的时候已经被砸下来了，但是他链上开盘的时候一开始是有开到大概五块钱的水准，所以算是还不错，因为算上币安最近近期五档的 Lunch Pool 的话，除了 Manta 因为公链本来估值就比较高啦，那基本上这一次它开盘能开在5块已经算是相对算中上水准了，所以开的还 OK， 那我们后续看一下它的走势怎么样。所以就是基于以上这三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交易所集体上币嘛，那第二个就是它母协议已经快要启动主网了、哦、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它开盘的表现还 OK。 对，所以基于这三点原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质押赛道到底是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为什么要在质押赛道呢？因为很多人如果没有听过前几集的话，可能不了解说这个东西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在质押，它既然有在这个字的话，代表说你是质押了两次嘛，你质押了一遍然后又再质押一遍， 那意思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以太币如果要赚利息的话，我们通常会把以太币拿去质押，那质押进去之后，以太坊一年就会有 3-4% 的那个质押利息可以拿嘛。那再质押的意思就是说，诶，我质押过一遍的这个以太币，我再质押进 EigenLayer， 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母协议嘛，那我们就可以再多赚一层利息。那为什么这个利息会多了一层呢？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赚那个共享安全性这个东西来的租金。那你不用管共享安全性是什么东西，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哦，就像是说以前这个每一个项目哦，它可能都像是一个独立的村庄嘛，那它为了维护村庄的安全，大家都各自聘请警察哦，每个人都要花很多钱，那这样就很不方便嘛。所以今天我如果要发展新的项目呢，我可以直接在现有的这个村庄旁边发展我的一个小村庄，那我只要付他们这个一笔租金，我就可以跟他们借警察用，就说诶，我付你一点租金啊，你警察这个偶尔巡逻过来我这边好不好，诶，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以太币其实就是警察啦，我们放进去呢本来就可以领一个利息了，那我们今天又同意说，诶，我的警察偶尔可以去你隔壁村庄巡逻一下，但是你要付我一点钱哦，所以又多赚了一层利息。然后它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简单理解就是说，你以前以太币只能够领一次利息，现在再质押之后可以再领一次利息，所以叫做再质押协议。
OK， 所以反正分两部分嘛，其实如果你不想管科普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你不想管这钱的来源在哪里，你只想知道说现在怎么把你的以太币利息最大化，那其实就像 Cesar 讲说，你只要知道说再质押赛道，总之就可以让你再赚一次利息，因为有人要付钱给你，所以你拿以太币在质押赛道上质押会赚更多利息。其实你基本上只需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在乎这个资金来源啊基本安全性逻辑的话，其实你大概知道这样就好。那 Cesar 开始讲说，因为这钱基本上来源就是在那个嘛，共享安全性嘛，那共享安全性这件事情为了让你们方便理解，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难的名词，其实他讲一个是村庄，我觉得另外一个也给大家很常见的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现在自己有在买房的，你是不是很容易都住进去了，就是高楼大厦嘛，你们都有自己的管委会嘛，那有时候小的那种可能只有十几户二十几户的，觉得说诶，组一个大的管委会很贵啊，请一个自己的保全很贵啊，那是不是能看一下隔壁栋有没有大社区，他们已经请五个了，那就说诶，那是不是你这边这个大社区请五个人，就轮班派一个人来帮我们顺便巡逻一下，我们就在你家隔壁社区，那我们这边省一点这个就是还是要付嘛，还是要付钱，但总比我自己组一个管委会然后请保全来的便宜嘛。那对于你们那边的这个社区而言，我也可以这个当做一个额外的收入，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所以为以太币开创了一个新的需求跟新的收入嘛。那这个对于以太币的持有人来讲就非常的有诱因啊，因为不拿白不拿嘛，对不对？就是你以前拿 3-4% 啊，我现在再可以多拿个几%，那我当然要先去拿啊。所以确实它项目推出之后呢，它开放存款之后资金是增长的非常快的。它跟年初我们用1月1号来作为对比的话，是成长了10倍的资金哦。现在整个锁仓量是115亿美元哦，那这个量体有多大呢？基本上是现在全链第二大的，全链第二大的，相当于第一大的 Lido 大概是三分之一哦，所以很多的巨金哦，包含这个孙哥哦，孙哥也是存了非常多的以太币在里面，跟大家瓜分这个利息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大户们都加入了这场比赛啦。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自从我们上一次介绍过后，他在2月份的时候又拿到一笔钱哦，这是 A16Z 哦，这个非常知名的 VC 他们投了1亿美元进去。那虽然说他们没有揭露估值，但是前一轮他们是在2023年募的，那时候估值已经到5亿美金了，所以又到今年的话翻倍的话应该是蛮有可能的啦，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很大的概率已经是独角兽等级的项目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如同我们前面提到了，他主网快上了哦，那所以他在 roadmap 里面有提到说，主网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他们会启动叫 EigenDA 这个服务哦，那这个 EigenDA 就是模块化叙事的一部分，这个我们稍后介绍。那这个其实我们先前在讲模块话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聊到，所以大家把前面几集 podcast 爬一爬，应该是可以比较懂这个前后的脉络。那我这边就是简单的概要一下，让大家比较好理解。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币安哦首发的这个 EtherFi 嘛，那这个 EtherFi 他们是在做些什么呢？因为自从这个 EigenLayer 出来之后，底下就衍生了非常多的产业链嘛，就像我们说一个苹果很大，所以它底下有非常多的苹果产业链在服务它的周边的生态。那这个 EigenLayer 其实很像哦，因为它一出来之后有很多的项目出来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其中一个呢就是 EtherFi。 那为什么要 EtherFi 呢？原因是说今天我把以太币质押进 EigenLayer 以后， 后，虽然我可以拿两次利息很爽，但是我钱放进去之后我就锁在那了、哦、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动了。那对于一些人来讲，他是很在意流动性的嘛，他希望想要套现的时候随时可以把钱拿出来。所以呢这时候 EtherFi 就跳出来做这件事，就是呢你今天如果把以太币交给 EtherFi 质押的话、哦、他会给你一个叫 WETH 版本的这个币，那拿到这个币你一样是质押给 EigenLayer 啦，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差别在于说你今天想要走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WETH 卖掉哦，你就直接换 U 就走人了，所以你不需要去等什么解质押的时间哦，你卖掉你直接就走人了。或者说你今天想要借钱的话呢，你是可以拿这个 WETH 去借钱的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你以前如果是一个很喜欢领利息的人的话哦，你可能会喜欢去买高股息的股票哦。那买完之后呢，你就是放着领利息嘛，偶尔就可能每半年每个月去领那个股利哦。但是现在你想要当一个赌狗，你想要在杠上加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高股息的股票呢拿去给银行抵押哦，再借钱出来继续说哈。所以这个需求在币圈肯定是非常的旺盛啦，就是大家都喜欢杠上加杠。那现在给你一个这个途径，又让你可以把它当抵押品再去借钱用。那 EtherFi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做这个服务的厂商啦，现在做类似事情的起码还有六七家以上哦，所以其他的项目应该都陆陆续续要上线啦。
对啊，就像 Sales 给大家的举例是高股息股票嘛，因为这也是全民这个很夯的话题啊。除了高股息股票，你也很常可能会听到底专在卖你一些这个某叉叉币种的这个外汇保单，或某叉叉币种的债券嘛，公司债嘛之类的，就跟你说啊，可以领利息啊，不错啊，这个妈妈哎，这个太太啊，这个先生啊，这个不错嘛。那你这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啊，不错归不错，可是我这样领这个利息好像比较多，但是我就没有像是银行定存或活存，我想要钱的时候随取随用哎。很麻烦呢、欸，吼、哦，不要买，不要买啊！这时候李专就会跟你讲一件事情，说啊，没事啦，啊，你需要钱的时候，保单有价值啊，这个公司债有价值啊，你就再拿来我们公司抵押一些啊，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凭证啊，虽然只需要支付每点利息，但你的钱就方便了啊，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了。就是反正有人想赚更高利息，但有了赚了更高利息之后，他也会衍生新的需求。这个新的需求就是 Sales 说的，因为就是你要这个把钱拿回来的不方便性就加大了嘛，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人再去开发出另外一种商品，是专门让你去解决这个不方便的议题的。这就是 EtherFi 在做事，还有他的其他六七个竞争对手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只是说为什么 EtherFi 会先上，而且又说他蛮具有代表意义，原因就是他在同行里面算是目前资金量最多的，然后他是现在收到最多以太币的啦，所以说他上线之后的表现等于是会替其他同行去决定说那个天花板在哪里。那从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是你如果有幸卖在可能五块五块多的话呢，你这个保底的收益应该也是有接近 1000U 啦，所以算是还蛮不错的。那当然我们今天讲 EtherFi 不是叫你冲进去买 EtherFi， 是说看起来的收益是还不错的。那你如果手上有闲置的以太币的话，现在去加入这些都还不迟哦，你可以塞去同行一样去赚积分领空投。对，其他同行就包含说 Puffer 嘛， Puffer 可能算是币安有去撑腰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KelpDAO， KELPDAO，反正这两个基本上都是币安有出钱的啦，那操作过程都是大同小异哦，以太币塞进去就完事。那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参照一下 PPA 之前有写过一篇教学
哦，所以你之前已经有写过了。
对，就是当时候有聊一下说 EtherFi 怎么塞，那反正其他的项目现在都还有机会拿，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以太币来说，它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高 APR 的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超高股息的矿就好了。对，所以这个是一种玩法嘛。那第二种玩法是说，诶，我们都知道说现在这些未发币的可以去参与空投哦，这个很显而易见，其实大家已经玩了一两个月了。但是如果我想要立即把钱给部署进去呢，我还有一些我看好这个赛道，我应该要关注哪一些项目呢？哦，那一样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到周边的这个产业哦， EigenLayer 它的这个生态系是非常庞大的，那有几个其实已经发币然后也营运非常久了哦，所以这边我们跟大家介绍几个，主要是三个啦，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三个。那听完之后呢，可以去再多做一点功课，或者是不太清楚的话在群组里面再交流一下也 OK。 OK， 所以第一个呢叫做 Pendo 哦， Pendo 这个是在质押领域里面哦，应该是以发币的项目里面哦前几大的，我不敢说它最大，但应该是 关注度啊，整个肯定是 top three 等级的哦。那因为它的使用度非常的高哦，真实的用户很多啦。那时候是一二月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在炒作在质押这个赛道。那个时候 Pendle 大概翻了两到三倍哦。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去用 Pendle 呢？原因是哦 ，Pendle 可以让你的资金效用率放得非常的大。这样讲哈，现在呢，大部分这个项目的玩法就是，你以太币越多，我当然空投给你越多嘛。你有一颗以太币跟你有十颗以太币，十颗以太币那个领的空投绝对是吊打你的嘛。对，那这个散户玩起来就很没 feel 啊。所以这个 Pendle 它是开了一个途径哦，你用一颗以太币的本金，你可以去挖几十颗以太币的这个积分。哦，所以你用一颗以太币，你就可以换到几十倍的空投哦。那很多人当然就进去里面去参与嘛，相当于你开了几十倍的杠杆在玩这个空投的这个收益。可以以小博大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很像说，其实很像买那个选择权哦，就是你假设说看好可能 Q2 Q3 价格到哪里，你直接去买选择权，会比你开合约资金效用率还要大非常多，而且不会断头。但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如果有玩选择权的应该蛮了解，缺点就是你如果看错就归零，时间到就亏零哦，所以它也很类似这种感觉。那所以它就是可以去放大你的资金效用率，你可以一颗以太币挖二三十颗以太币的分数。但是呢，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之后，会把那个价格越推越高，所以这个不是说零风险的哦，但是非常受币圈玩家的喜爱哦。那这个从它的资金量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跟今年年初的时候相比哦，它资金量是成长十倍，成长十倍。所以这件事情虽然说已经大家都了解也熟悉也玩了一阵子，但是你去看它市值的话，现在大概也是2亿到 2.5 亿的水平。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虽然你刚才讲的是说大家应该都已经了解跟熟悉，不不不不不，我相信大部分听众不了解不熟悉。所以我先拉回来，我们先再讲一段。其实这时只是跟大家讲说 Pendle 它实际上这个项目是在做什么的。那所以刚才可能假设有些听众不懂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待会其实主要还是跟他讲说介绍这个项目，就是因为只是跟你讲说如果你看好 EigenLayer 或你想布局这在质押赛道，其实还有一些还不错的项目有哪些。那待会 Sales 有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觉得 Pendle 还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是有原因的，就包括一些基本面的增长啊，还有搭配它市值的一些看法的综合去跟大家做分享。我这边先拉回来讲两个我觉得大家假设对新听众可能相对陌生的，首先是 Pendle 到底是什么。 Pendle 的话这个是六个英文单字，是 P-E-N-D-L-E 好不好，这个 Sales repeat after me
ENDLE 吗？
那这是第一点啦。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有讲嘛，说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玩上高杠杆的收息权证。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一段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懂。其实你如果要理解这件事情，你只要去想两个生活中常见的金融商品就可以。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看过亲戚有人在买房啊收租经验的，或者是你有看过你的亲戚是这个大户会去买美债然后收利息经验的，其实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件事情在做了一个衍生性金融，就是他在去做一个更复杂的金融商品的拆分啦。某种程度上就说有些人他买了债券，他要么就乖乖的等到把利息收到嘛，那或者是有些人买了房子，他就是乖乖的等一年收多少租金嘛。但是就有些人不爱这样玩，那怎么来讲，就举例而言说，如果今天有一套房子，你现在就当做是台北房子特别贵，我们就做个梦，就是六都的房子，现在应该蛮多房子应该是1000万台币移动的对吧。那他这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就说他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复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他可以怎么玩？他就先说，那我现在虽然这个房子是1000万的台币，那这1000万的台币我买完之后呢，我现在就把它做两个分拆哦，我就先去分拆说，那我就去卖900万给一个人，跟他说你现在如果用900万跟我买的话，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就归你，但是你要一年后你才能就是拥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然后可以开始收租金。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就把这另外的100万拿去干嘛呢？我就把这100万拿去卖给另外一个人，说：“哎，你先付我100万，那这段时间租金都给你收。”那以这间房子而言，如果你觉得它的租金每个月是可以收一个固定租金，最后你可以赚120万回来的话，那你现在花100万给我买这个租金的权证，你就划算，因为你现在只出了100万的本金，你就跟我买到了这个权证。那对于你而言，最后你会收120万嘛？你是不是就净赚20万？所以对于你而言，你就赚了20%利息。这就是为什么 Sales Guy 在讲说，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杠杆的一个商品，因为他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一个房子，就是买完我收租这个概念，我分成说，哎，有些人是可以提前收租的，你在买这个收租权利；有些人是之后才能收租的权利，你之后会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但你 你之后才能收租。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边的人想说，诶，我要不要去冒着风险去可能未来收不到租金的这个风险先去买这些所谓的权证，就是可能收得到钱也可能收不到钱，如果收不到钱我就亏，但如果都稳稳的收我就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就是讲说最后有可能在 Pendo 里你是有可能亏钱的，如果你未来没有办法如期的领到利息，或者是你一开始这个风险开过高你就可能会亏钱，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因。
反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眼光非常精准的话，你可能用一颗以太币但是你可以拿到十颗以太币的空投，所以就是这么夸张。那有一些币圈有非常多赌狗们就是非常喜欢玩这样的产品，所以他交易量是非常庞大的，他最近交易量一直在创高，所以真的蛮多人喜欢玩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但我们跟新听众在讲说，新听众或这个还不是那么熟练上操作的，你大概基本上只要知道越复杂的东西越有一些有钱人或者是这个赌狗性质的这个链上玩家爱玩，那你只要知道这基本原理就好。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整个故事你就忘记说，哎，这个房子你要怎么拆成，有人是现在收租，有人是一年后才可以收租，那些不用记得。反正只要记得结论就是他这个有很多人喜欢炒这个东西，那现在市场交易量非常热，然后再来就是 Sales 要跟大家讲，所以如果你要布局这个 EigenLayer 相关生态系的话，这个 Pendo 就是一个蛮多人喜欢炒作的东西。
对，还有一点是刚就是没有提到，就是他们团队的开发速度是蛮快的，如果有实际看一些币圈项目应该知道说有的项目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那有的项目是 Roadmap 画完过了半年都不知道他在干嘛，那但是 Pendo 就是前者。所以包括说他们之前其实有提过他们要把整个协议就是扩展到 Solana 的上面，具体来说不确定他们做什么，但是未来啦，假设说 Solana 成长的还不错，他去那边又能够刮到蛮多市场的话，算是值得期待，但是目前这个进度还未知，我可以先放在心上。这个是 Pendo。
反正不论 Pendo 未来有没有机会上 Solana 或是其他地方，反正这个团队在过去的时机告诉你他是很有机会去把他说到的事情做到的，然后而且速度很快。那去 Solana 这是他们一个未来预计做的事情，所以以这个你就算不去链上玩这么复杂的这个衍生性金融操作，你可能只是想说买 Pendo 这个币持有，那未来等哪一天他真的验证他的说话跑去 Solana 上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成长性或炒币的增长空间可以值得期待，这是一个。那就算他最后不去 Solana， 你该讲是另外一个点，是因为他在以太坊上就是一个被大家看到的项目，然后你觉得他市值不高嘛，就是目前大概是 2.5 亿美元水平嘛，相比于 EigenLayer 里的很多赛道，或者是相比于以太坊的很多赛道，他的热度也好或者基本面也好，他其实是都是还不错的，所以就是持有它直接赚一个赛道的这个，就是在这条赛道这个本来这个产业的自然增长也是挺有可能，就赚它的 beta 收益也是挺有可能，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
对对对，因为他们算是币安少数在熊市的时候有出钱投资的，对，当时候也是上了 Lunch Pool， 基本上背景还不错，团队有实力，然后币安也愿意去投它，算是蛮值得去放在观察清单的。然后第二个项目叫 Gearbox、哦、那这个 Gearbox 其实它的性质跟 Pendo 蛮像的，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快一点了。那这个 Gearbox 其实跟 Pendo 前一波炒作的时间点蛮像的，就是一二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炒过一波再质押，那 Gearbox 那时候也是涨了大概三四倍，所以算是一个有被大家想到的这个项目。那大家去用它的原因其实跟 Pendo 很像，都是可以去杠杆好几倍的资金量去挖积分，然后去换这个空投，所以呢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原理就不同啦，所以它的资金效率其实是会输 Pendo 一点的，它最多大概就只能开到八九倍的杠杆，不像 Pendo 它是可以开到几十倍的，所以它在资金效用率是略输 Pendo 的。那只是说它的整个下档风险也是相对有限的啦，它比较不太可能像 Pendo 那样子买错就惨赔，它的原理就是单纯可能一颗以太币去杠杆成十颗以太币去挖，大概这样的意思。那只是说从整个市值啊或者说涨跌幅的角度来看，它现在大概是9000万美元的水平，是比 Pendo 还要低的。那从前一波一二月那时候在炒作再质押的时候呢，也算是说它晚了 Pendo 一波才炒起来的，所以它算是高风险高报酬这样的类别啦，就是跌的时候可能跌得比较凶，但涨的时候也不会涨输 Pendo。 大概是这样。
OK， 反正就是你刚才介绍，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只想单纯压 Pendle， 你想再压点其他东西，那其实 Gearbus 算是一个也相对在上一轮有被市场想起来该炒作的一个竞品。只是说这个竞品呢，它的不论是背后的 VC 啊是弱于 Pendle 的，那它的产品的这个杠杆的这个强度啊也是弱于 Pendle， 也就是说其实产品力可能是弱于 Pendle 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投资者也是弱于 Pendle 的，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属于大部分东西都输，但是就赢一件事情，就是赢在它的市值大概只有 Pendle 的目前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大家是有些人想说不要只压在 Pendle 上，就是我要压一个赛道，我又不是只想要单压一个项目的话，那 Gearbus 可以一并放起来思考，只是它的风险属性就会比 Pendle 再高，因为它的涨跌幅会比较凶，而且因为市值小就比较容易这个爆拉或暴跌这样子。
有点像在职业的土狗了，虽然它是个正经的项目，但是涨跌幅蛮像的。 OK， 所以这个是 Gearbox。 所以前两个其实基本概念都是说真的会有人去用它嘛，因为它的概念就是可以让去杠杆然后换更多积分，换更多空头，是一个蛮直接的类别。那最后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叫做 AltLayer， A-L-T-L-Y-E-R。 那这个 AltLayer 其实是之前有在币安首发的一个项目，那这个就会连接到回去说一开始我们提到嘛， EigenLayer 他们要上主网了。哦，那上主网呢有一个重点，他有提到说他们要上 EigenDA 的服务。哦，这个 EigenDA 的服务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哦，那也是牵连到另外一块叫做模块化叙事的一部分。那一样这个部分麻烦回去听前几集 Podcast、哦、有聊到
187集的 Podcast。
对对，187集的 Podcast。 所以EigenLayer 这个出了之后呢，就等于它是以太坊的这个算是模块化的大战里面一个正统军啦、哦、因为前一阵子以太币一直被发的其实就是说他们在这一块业务开始被别人刮走了，所以现在 EigenLayer 如果出了这一块的话呢，就等于说在他们这边是比较正家军的感觉啦。那这个正家军出现了之后呢，诶，蛮有可能受惠到的相关板块就是 AltLayer、哦、那这个 AltLayer 在干嘛呢？他们是叫做一键发链的服务啦，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要命一个 NFT 好了，或者是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好了，那大家应该都很有概念说这种东西是几万个人在抢，几万个人在玩的嘛。你如果全部都把它放在以太坊上面，就直接变 gas 大战，每个人都三四百 EU 的 gas 在烧，很痛苦。所以今天这个 AltLayer 他们就是在做这种短暂的扩容的事情。哦，生活化一点就有点像演唱会抢票嘛，大家都知道票很难抢，因为官方的这个伺服器每次就是会宕机，所以 AltLayer 他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一键发链，哦，你直接拉一条你需要用的这个链出来啊，你想要客制化什么功能你就自己去弄，所以这个叫做模块化嘛。那他这个一键发链呢，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厂商在支援这件事情的嘛，所以呢里面其中有一个厂商就是 EigenLayer，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呢未来这个 AltLayer 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用到 EigenLayer 他们的服务、哦、而且他们当时候在发币的时候也有空投给 EigenLayer 的质押的用户，蹭得很明显啦、啊、坦白说蹭得很明显的。所以从这个生态系的角度来看也算是蛮紧密结合的一个项目。那另外就是说他们有上币安的 Lunch Pool 嘛，而且他们后来又多拿了一笔1000多万美元的融资。哦，投资方就是包含币安啊，包含 OKX 啊，都是行业内蛮顶的交易所啦，所以这个交易所的方面基本上都已经上了，就是流动性是还不错，资本也还不错的。哦，所以这个项目就是大家也可以放进你的观察清单里面。
唉，听完节目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就是人家一直说的牛市怎么感觉注意力永远不够，钱永远不够，就是到处都可以听得到诶有好项目，那只是这个好项目到底这个风险属性大概落在什么等级，然后你能不能都买而已。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这个很牛逼的这个国人，你知道吗？他土狗打得之好，他基本上蹦那些他都有叫我一起打，然后我一开始跟他不熟，我就想说就是听听跟看看就好，他直接实际上在我面前示范什么，就是赚了四五十倍出场。我已经连续看他秀了两波到三波了。
所以这就是 Solana 跟以太坊好像这一波很攻守交换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我没有开玩笑，因为可能听众只是听到很多人报复，我可能以前也是听过很多人阴迷阴报复跟土狗报复，我真的第一次 在我算是身边很近很近的人，但以前不熟啦，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秀他真的抱负，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然后他现在就每个项目都跟我说，哎、欸，这个项目也可以打。然后我想说，我到底是该听还是不该听？因为他确实前面很准。那我想说，这个打不完啊，你知道他们这种打这种项目真的很硬哎、欸。他是连续两晚不睡觉，就是在最夯的那两天，就是包括最后要就是要上币安嘛，就是流动性的最后，他决定在那时候卖掉之前，他连续两天晚上是不睡觉，在那边守着消息跟守盘。我想说，这个我也打不了啊，就算。他实际在我面前带我也打不了，那真的有够累的。
事后发现这一周真的就是 Solana 的狂欢的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对，实际上事后发现就是小丑就是我自己，从他讲的第一个项目我就应该跟的，就打点小钱也好。
大概只有五天的时间吧。
诶，我还跟你说，他真的从第一天就开始给我喊的都是现在大家最夯的那几个，就是前几天最夯的那几个，他每一个都跟到，然后他卖完一个跟我喊下一个，他每一个都打到，我就真的亲眼见证。他说他也不是最牛逼的，他说他就是也是跟有一群小群 ,Magi 小群，然后那群 Magi 小群就会到处说，哎、欸、哪个不错哪个不错啊，他就是看一看之后自己就跟我报了这几个，然后反正他们那群一堆都这次就毕业，就是那个毕业是真的财富自由毕业，不是一般把钱烧光的那个毕业，反正很扯啦，我觉得很扯。哎。OK, 好啦，反正今天给大家结尾就是这样啦，就是说其实 Sales, 我们当然在节目上我们 Podcast 能分享给新听众，我们也知道新听众居多，或者是这个非资深的小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跟大家讲的一定都是一些相对再稳一点的项目，就是它可能已经是某个大的区块链的最主要的投资论述跟赛道的前一前二，然后在这些赛道跟论述里，我们通常也只跟大家讲一些说前两三名的币种，那他们到底不错在哪，然后他们的你如果想要参与布局，你用最低成本或者对低资金的方式你可以怎么参与，我们大概基本上都跟大家讲这些好不好，那大概这样，我只是说因为我相信这就是因为牛市太热了，大家肯定想说哇这个 Podcast 节目或 Sales 怎么可以每周跟大家讲这么多值得布局的东西，没有啦，因为就是牛市好嘛，市场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项目可以观察跟可以投资啊，这样，然后我刚才只是顺便有感而发，就是说我这个这一周遇到了一个牛逼的国人在带我打项目，然后对，我完全自叹不如，完全把握不住，又错过了一波暴富的机会。对，就是这样。但没关系，反正这个牛市永远不缺暴富的机会。希望大家就是未来再持续听我们节目的一两周也好，或一两年也好，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赛道暴富。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快速的讲一下吧。所以同样的道理是，这个会不会暴富我们不确定，但是理论上呢，就是一个新交易所，他去这个宣布他有一个新的链上活动或者一个新推链上代币，通常过往的表现也不会差，所以因为他应该会推蛮多预算去做初期造势的，对吧？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不错的项目要跟大家分享，是Bgate 这间交易所，大概也是前五到前十大的交易所啦，国际前五到前十大的交易所，他宣布了一个他们链上的那个生态代币叫做 BWB, 然后这个代币现在也是即将要上线，反正大概到四月底之前，听众听到现在大概有一个五到六周时间，你有机会去增加他们链上热，就是他们现在也在积累他们链上热度，那你就可以换到一些空投的这个代币到底大包小包不知道，但是不做的肯定是最亏的，因为它条件都不难，我觉得小资族你只要是有时间的有金钱的，或者是你就当作想说学习，我以前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去练习过去累积这个链上的积分跟空投的话，都蛮适合的来参加这一档由交易所推出了一个 BWB 生态的积分空投的累积。至于这个东西难不难呢，我跟大家讲保证非常简单，就是甚至你有 100U 你可能都做得到，那细节要怎么做我们 Podcast 当然讲不完，所以 Sales 直接手把手帮你写好了这个教学的文章，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方，你听完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去学习怎么累积空投积分，这个交互空投，然后等一包大肉掉下来或小漏掉下来的话，就欢迎去看我们底下的资讯栏。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跟小狐狸钱包同一个东西啊。哎，如果本来就有在用小狐狸钱包的话，这个东西就是白嫖，蛮简单的。那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看一下怎么做。
OK, 好，那差不多就这样。那资讯栏除了会放这个教你如何白嫖交易所的东西以外，我们还会再教你另外白嫖另外两间交易所的方法。那新户的话最多是有机会大概白嫖200多 U, 好不好，那新户的话大概至少白嫖200多 U, 那旧户的话也有机会白嫖个50到100 U。那有兴趣的就直接去底下看资讯栏，以下今天帮你准备了三个活动，可以让你小额赚钱，赚个几万台币应该不是问题。那今天就在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